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收看今天的今日话题。今天的节目呢是由于浩和赵瑞来代班。那么前段时间刚才这个话题啊，我们说了一下选举的事情啊，现在我们说一些轻松一点的啊。刚刚看到的新闻啊，其实上个月就出现了啊，就是这个英国的王室安德鲁王子啊，这是有人说是麻烦缠身啊，其实我真觉得啊，它可能是一种解脱吧。什么事情呢？是10月30号英国的白金汉宫发表了一个声明啊，就是说英国现在的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啊，已经正式启动了一个程序，要剥夺他的弟弟安德鲁王子的这个尊号、头衔什么荣誉，反正就是英国王室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啊，就是要让他搬离王室的住所。这里边说啊，说安德鲁王子将后今后呢将以这个叫做 Andrew Mountbatten Windsor 为名啊，搬到一个新的住处。这个新的住处呢，有些英国的这个媒体就说很可能是叫做 Sandringham House 啊。大家听到可能这个 Windsor 还是比较有点熟悉的啊，温莎啊，咱们中国大陆翻译成温莎。那么这个人呢，这个称号呢，其实也不只是他这一次。第一次用哈，那么不太熟悉的可能是这个 Sandringham House， 这个叫 House 啊，这个不是真正的 House， 其实是一个庄园，跟加上周边的这个地区啊，除了一个庄园以外，还有周围的一些土地，算起来大概32平方公里吧。其实我们对这个平方公里可能概念不太大啊，所以昨天我拿着尺子在我们家这个墙外墙量了半天，不是这开玩笑啊，跟我们家这个不是一个档次的啊。32平方公里多大？32平方公里跟澳门差不多大吧。所以去过澳门的朋友可能就是比较有概念了啊。这里边呢也不是说一个很荒僻的地方啊，也住过很多王室成员啊，不算辱没了这个安德鲁王子。其中这里边爱德华七世啊，伊丽莎白二世啊，都在这里居住过。但是最著名的啊，在这里居住过的可能要算是爱德华八世了啊，就是我们著名的这位温莎公爵 Duke Windsor。如果不熟悉这位爷的啊，那我推荐两个电影。第一个呢是 Madonna 执导的叫做《倾国之恋》，它是两个字母啊 ，W 和 E 这两个字母，但是他自己是念，就是 Madonna 说这个电影就叫 We， 讲述了温莎公爵和这个美国社交名媛Wallis Simpson。结婚然后放弃王位的这个爱情故事啊，那我觉得这可能是用了他们两个人的缩写嘛，Wallace 和这个 Edward。 那么另外一个电影呢叫做 A King's Story， 这是1951年的一个纪录片，这个说的比较现实一点，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不推荐的一个电影啊，但是还是说一下，叫做 To Catch a King， 这是一部叫做温莎行动啊，这个我说这个电影暴露年龄了，因为我看过。这个讲二战期间纳粹呢想绑架温莎公爵，试图去主导英国的这个政治，这个大家看一看娱乐一下就好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赵瑞你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啊，我看这个泰晤士报说这事听起来有莫名的合适，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事怎么想的。
嗯，对。这一次呢说起来呢是英国算是英国现代史上非常震撼的一个叫做咱们叫做什么王室处分，对吧？那是国王亲手这个放逐自己的亲弟弟，以前你会觉得这种事情只能是在这个古装剧里面才能够看到。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查尔斯要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挥泪斩弟弟呢？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民怨的沸腾。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Virginia朱弗雷他的这个遗作自杀，今年四月自杀的这个爱泼斯坦这个罗莉岛上的这个受害人，他的这个 Nobody Girls 出版之后呢，这本书迅速登上了英国畅销榜的榜首。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披露了非常详细的披露了他在17岁的时候被这个爱泼斯坦和安德鲁王子多次侵犯的一个细节。其中有一个是说他 他自己被这个赤身裸体的推到这个游泳，被这个爱泼斯坦和他的那个女朋友推到这个游泳池里，然后这个被这个安德鲁王子给拖拽到房间里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书哈。那么就是这样呢，把这个公众的愤怒呢一下被点燃，那很多这个受害者团体呢就在伦敦街头呢是抗议，要求这个王室要面对真相，停止掩盖。而且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哈，这个Prince Andrew out就是整整霸榜一周，所以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讲呢，这已经不是一个丑闻了，而是在考验这个王室的道德底线。那么再来一个呢，就是这个媒体的狂轰滥炸，从这个《每日邮报》到《泰晤士报》，几乎每一天都有关于这个安德鲁的负面报道，甚至有媒体挖出他女儿18岁生日宴的旧照，在这个画面当中呢，在这个照片当中呢，这个爱泼斯坦就坐在贵宾席，然后像是这个 BBC 啊、《卫报》啊等等这些媒体呢，也是连续很多天的推出了非常多的深度调查专栏。如果大家喜欢看中文的话，你也可以去上到BBC 中文的这个网站，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他们的这个深入的报道。所以呢，细数在这些报道里面呢，就细数这个安德鲁王子和爱泼斯坦长达20年来的一个交往记录。所以这个时候，王室如果还想像以前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在世的时候想要去灭火，可能已经是灭不掉了。而且呢，每一次灭火之后，都是让这个火烧得更旺。所以再来一个呢，就是这个政治的压力。那英国的这些议员们呢，也是说王室不能再保持沉默了。而且这一次哈，是保守党和工党罕见的达成了一个共识，就真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王子。
对对对，而且呢，很多这种其实本来英国现在的年轻人也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人数，非常大比例的人数开始反君主制了。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背景之下，而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又过世了，在伊丽莎白女王过世之后，本身这个英国王室他们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地位也好，或者受人尊重的这个情形就已经开始在逐渐的走下坡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查尔斯不挥泪斩弟弟的话，那可能他要损失的是他整个这个王室家族的这种所谓神圣的这个存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呢，他这样做可以说是一个痛苦的家庭决裂，但也可以说呢，是一次他作为国王不得不做的一个王室自救。好，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爱泼斯坦到底都做了些，不是这个
安德王子，
对，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让整个王室都觉得我受够了。我们进一段广告。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收看今天的今日话题。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浩和赵瑞来给高宁和钟迅代班。那么上一段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安德鲁王子啊，这个流年不利吧，被王室驱逐出去了，要住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也不是荒郊僻野，毕竟还是人家有钱，而且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势力。但是他的钱和他的势力啊，在他这个公关上面似乎没有做到预先的去帮他解脱这个和爱泼斯坦关系的这个丑闻。当然也算是他的不幸，也算是我觉得是这个41岁的这个 Gilfrey 的不幸啊，就是4月份的时候啊，Gilfrey 自杀身亡。那么因为这个事件呢，再一次激起了民众对安德鲁王子或者说这个王室的这个臭名昭著的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勾结哈。所以这本书呢，我刚才在就是 Gilfrey 写的这本书啊，我在亚马逊上看了一下啊，它的书名叫做 Nobody's Girl， 然后副标题呢是 A Memory of Surviving Abuse and Fighting for Justice。 这个是10月20号21号才出版的，在亚马逊上现在这个 hardcover 的这个书啊，31.36块，我看已经有400多个评价，4.7星的这个好评啊。但这本书说句实话，赵瑞，我觉得你可能，我要不是你朋友看了，要不是你看了几个，我觉得这本书里边的一个字我都不敢看，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看了这种书以后啊，当你看到了这种我们引号加引号的这种所谓的上流社会对于普通民众那种直接的残酷的虐待性的这种 以满足他们自己生理心理上的这些享受啊，我们会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卑微的，而且真的很容易有很多人会看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就会觉得相信这种阴谋论，因为爱因斯坦的死到现在也是莫名其妙的，没有很多很多的文件是没有像川普总统说的那个时候被披露的，甚至有些他的无论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领导班子里边的这些人，以及我们的司法部长都说了，这个以前说的什么有一个什么名单，没有这样的名单，就没有。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再加上看了这本书，一看一个这种有钱有势的名人对一个普通人可以做的这些事情，而最后就虽然花了1200万英镑达成了一个和解啊，但是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说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经历，这个不是钱能够解决的。而我觉得啊，你当然你可能有人会说啊，说这1200万英镑拿在手里有多香啊，我觉得这些人可以好好想一想，让你去经历一次这样的事件，然后说换你给你1200万，我觉得像 Dufresne 这样的人41岁死亡，当然他的生活可能是很不愉快的，不能说他的不愉快全部是由安德鲁王子或者是爱因斯坦造成的，但是这里边也是相当的一部分，所以他41岁就轻生自杀了。那么他的弟弟呢 Sky Roberts, 还有他的弟媳妇叫做 Amanda Roberts, 他们透过了一个杂志叫做 People 发表了声明说，今天一位出身普通美国家庭的普通美国女孩，以她的真相与非凡的勇气击垮了一位英国王子。当然这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大的反抗，但是我觉得这个反抗在于 Dufresne 所经历的这一切面前其实还是很苍白的。
嗯，是的，但是其实哈，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你会感觉说这种所谓的上流社会跟普通人之间的这个差异，但其实即便是在上流社会里面也都是心怀鬼胎，因为在这个虽然这个安德鲁贵为王子哈，纳什纳克贵为王子，但是在爱波斯坦的眼中他就是一个有用的傻瓜。所以呢，对，他就是一个有用的傻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之前呢，就是安德鲁呢，他为了爱因斯坦这件事情呢，他并不是第一次，这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就曾经接受过这个英国 BBC 黄金时段节目《新闻之夜》的这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专访。那么在这场专访当中呢，全英国人都看到了，他当时是坐在这个白金汉宫的一个小房间里面，穿着这个蓝色的衣服，然后保持这个作为王子的一个形象。可是在这一个小时的亮相里面呢，这简直是一个，就是可以验证为什么他在爱波斯坦的眼中是有用的傻瓜。比如说哈，当时这个记者有问说，哎，殿下，因为那时候还要叫他殿下嘛，对吧，然后说你和这个爱波斯坦是什么关系，然后呢他就说哦，我们就是朋友，就是一个曾经的朋友。然后他说，诶，那你为什么就是前些天又去这个专门飞去这个大西洋，飞过这个大西洋到美国去见他，而且在他的这个豪宅里面又住了4天呢？然后这个爱因斯坦说，哦，说这是一个非常绅士的断绝友谊的这个过程，我要跟他这个亲口去见他，我就是为了亲口见他，亲口告诉他说我们要断绝往来。可是这一次呢，他们就被拍到两个人呢是一起出入宴会、聚餐、散步，然后还被拍到在这个公园里面呢挥手告别。然后这个安德鲁王子给记者的给这个主持人的解释说，哦，这是我们绅士的告别。所以那你大家就谁也不是傻子，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有用的傻瓜。那另外一个呢，在那个节目当中呢，他也说，哦，说我。因为大家可能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都会看到这张照片，就是他当时搂着这个 Virginia Giuffre 的这个照片，在楼梯口拍那个照片。他说，哦，我不记得这张照片，我不记得他是谁。然后主持人说，你跟他发生过关系吗？他说，没有啊，我没跟他发生过关系啊。那时候我在家呢，我在看电视，然后我还吃了披萨。而且他甚至还说出了一个这个披萨的这个名字，所以就是这种谎言，或者说这种很愚蠢的谎言，就真的让大家觉得说，你到底是王子吗？你到底是一个这种这么尊贵的皇室教育养成的这样的一个绅士吗？你到底在干嘛？所以就这一个小时之后，安德鲁就暂停了一切他的这个公共事务。当然那个时候女王还在，所以女王也没办法，你这就是 扶不起的阿斗，你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一个小时之后，他整个这也是算是摧毁了公众对于王室体面的最后的那一点想象。
哎呀，这个糟糕的公关啊，我觉得他是生搬硬套。其实像我这种经常撒谎的，哎，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真正的读过一些罪犯心理学，不是犯罪心理啊，罪犯心理学。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在撒谎的时候啊，要讲非常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安德鲁王子这次真的是生搬硬套了这些。我非常理解，他绝对不能够承认说和这样的女孩发生关系，因为他不到17岁，你这个就是直接承认自己犯罪。他这么撒谎，我甚至觉得可以理解，是因为美国其实有项法律嘛，他可以保持沉默，就是说就像咱们说的，我不能不美国不会要求一个人自证其罪，所以他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撒谎的话呢，这一下我觉得啊，这么明显的撒谎又这么拙劣的撒谎呢，可能真是激起了美国很多这种议员的这个愤怒啊。现在已经是像我看到这个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的啊，10月1号就是这个月刚刚开头，已经有美国的议员发出呼吁了啊，就跟这个安德鲁王子说，你赶快自己来美国作证吧啊，你别那个等着我们给你发传票。当然我觉得这里边仍然有一些算是你说是威胁也好，或者说你是为了向民众去交代的这么一个表现也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四个这个议员啊，肯定都是全都是民主党的议员啊，要求这个安德鲁王子来，而且威胁他说你不要等传票。但实际上人家在英国，你这个美国的法律你也管不到英国，你发传票人家只要这辈子不来美国不就完了吗？或者是不到一些像什么加拿大这样的地方啊，美国可以去非常有效的去覆盖这些地方的司法的地区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些话说出来其实会让英国的王室，包括我想英国的很多民众，这是有点颜面扫地。我们国家的一个代表人物啊，贵为王子，那么犯了这样的明显罪行，然后还要如此拙劣的表现，这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
对，但是我最后插一句哈，就是说安德鲁王子被夺掉这个王子封号等等的这些之后，他到底在整个这个爱波斯坦这个事件上，或者是说有没有爱波斯坦这个名单这件事情上，他到底是达到了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作用，还是说他会引起我们这些这个群众们深究这个名单里面到底还有谁的作用？
我相信我们的节目以后啊，可能对于爱波斯坦的这个事情啊，还会继续的去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的信息。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